弟兄姊妹平安啊，早晨我们就一起来交通诗篇啊，第132篇到134篇。那这一首上行之诗，那这15首的上行之诗，那我们就交通到最后一段，所以我们三篇三篇的交通啊。我们知道就是说，真的就是主在我们成为在这世上的一个客旅的时候，他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行。我请弟兄们帮我发一下。所以呢，弟兄姊妹在手上呢，你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交通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那我们三个三篇三篇，那我们都有一个主题在这边。然后等大家都拿到了之后，那我再继续的往下讲。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15篇的上行之诗，那第120篇到122篇，我们交通到我们一同朝圣，走的是向上又向前的一条道路。当然123篇到125篇，那我们就交通到我们怎么样仰望神住。我们知道神的怜悯眷佑环绕我们，如同山一样。那126篇到128篇，这里我们说到好像那个喜乐复留在我们的身旁，那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蒙神建造看守的符号，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那上应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又交通到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自己的苦况里面跟仇敌的那个罪里面，那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神怎么样把他的公义慈爱还有他的救恩那编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我们能够等候神的作为，那能够享受平安跟安稳。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交通到神圣的安息，那就交通到永远生命在地如天哈。那在这里呢，特别真的知道就是说，因为神拣选锡安呢成为他的居所，那同行天路的客那终于能够达到圣所，在神的家里面来安息，那在神的居所里面和睦同居，那欢呼称谢在神殿中永远敬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一个主轴，那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把握住。那传说呢，那个使徒约翰，那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那他有一个特别的嗜好，也就是说呢，他喜欢去养鸟。那他每一天呢，他都要去看他养的那个很漂亮的鸟，然后呢听鸟的叫声，那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喜悦。那有一天呢，那这个教会的长老那就经过他的门口，那这一个长老呢他很喜欢打猎，那经过他门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使徒约翰那在那里养鸟，那他这个长老就觉得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这样过生活呢，而且能那么享受他养鸟的日子。然后呢这个长老就跟他讲，哎，你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吧，然后就用很委婉的言语跟使徒约翰说，是不是你应该改一点，多花一点时间亲近主，少花一点时间亲近这些鸟儿。那使徒约翰看到这个打猎的长老，哎，就跟他讲，哎，你的弓，那猎人长老拿起来弓，他说发生什么事？他说你的弓松了。他说当然啊，我的弓当然要松掉，我打猎完我不打猎了，所以我就要把我的弓给松了，下一次呢我在打猎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的弓弦上紧了，我的弓箭就可以很容易的呢就可以射到猎物。然后呢使徒约翰讲，对了，这就对了， 我现在呢正在把我心灵之弓松弛掉，有一天呢我需要用到的时候，我真理之箭就可以射得非常准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你喜欢画画，可能你喜欢运动，可能你喜欢看报纸，可能你喜欢看电视。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喜欢上网络，看看一些消息，看看一些动画。可是呢，这些事物如果呢是让我们心灵之弓能够松弛，有一天呢在上紧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按照真理教导我们的方式把箭射出去之后，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如果你的画画、你的运动、你的读报、你看电视的生活，还有你上网络的日子，已经呢让你的弓松到不能再松了，这个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因为有一天可能你发现你要再射那支箭的时候，你的整支的弓都不能用了。那我也有一把小提琴，那刚刚开始学的时候，那高姐就告诉我，哎，你不拉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弓弦给放松了。那这个道理我也知道，可是呢在我结婚之后，我有了臂霜之后，我就把我的小提琴放在一旁，那多年之后我再拿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那一根一根的丝弦全部都断掉了。所以如果我们太松弛太松弛的时候，松弛到我们只爱那些东西，我们不爱我们的配偶，不爱我们的父母，忘记我们的儿女需要照顾，这样的日子过下去你要小心。所以呢我们在交通这第三篇的时候，132篇，让我们看到诗人呢好像说到客旅，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永远安息之所。133篇我们看到这些客旅在神的居所里面和睦同居。134篇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安息中称谢敬拜。所以呢神在创世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一个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马上就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神所创造的，也就是说要安息。所以呢神在工作6天之后，那他第7天他就息了一切的工作，他自己呢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安息。神都需要这样的安息，何况我们成为人的呢？当然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为我们人来设立的，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让人能够像神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能够来敬拜主。特别呢神也在这个安息日里面呢要向人来祝福，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日，让人能够休息。当然圣经上我们也看见神也预备了一个安息年，安息年是做什么呢？也就是每6年呢有一个安息年，安息年是让地能够休息。所以呢当地休息的时候，在下面的7年，那它可以再一次的收获，再一次的结出许多的果子来。所以呢地呢在这样的一年也就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在安息日人牲畜这些呢都得到了祝福，在安息年地得到了神的祝福，这个是神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呢就刻意的把这个7天休息一天的时间呢把它伸长了，10天才休息一天。结果呢他们发现不行了，牛耕地耕到这个不行了，结果呢人也累到不行了，一直等到那个安息的日子才来到，结果呢整个生产的效率都下来了。所以呢在神的定规里面，人去做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活得非常的辛苦。可是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定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呢就一直被恢复，一直被恢复。当然圣经上又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禧年，也就是说有7个7年过后， 在那第五十年的时候是一个禧年，在这个禧年呢就释放所有一切被掳的人。所以呢在禧年呢是向整个的百姓来宣告这是自由的一年。所以呢神预备安息年，神预备这个禧年让我们在里面可以得到安息，得到自由。今天我们今早晨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也是为着这个原因。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现在的世人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安息呢？很多的时候第一个累倒的时候，哎呀没办法了休息。第二个生病的时候，哎没办法工作了，那只好在家里休息。第三个死亡了，永远的安息，对不对？ RIP 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平安里面试试享受安息。可是这样的安息呢，第一个带来什么？疲惫，因为我很累所以我休息了。第二个因为我疾病所以我来休息。第三个是在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我才要来休息。可是呢这些安息没有办法让我们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诚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安息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疾病，带着我们的疲惫，带着我们好像没办法生活下去了，来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还没有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健健康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居所里面来敬拜。所以呢是一个达到三巅，然后在那里休息，然后继续再往三巅爬，在那里休息。所以呢我觉得神家的儿女，我们安息日呢是第一个休息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安息日休息了，接下来的六天我们往上爬，爬到一个地方再安息了，休息又得到力量了，再往上爬，然后呢休息的时候再往上爬。所以神定规我们的日子一定是一个舒缓的日子，一定是一个得祝福的日子。我们不是在这个日子里面啊安息日，然后接下来的六天我们消耗消耗消耗，然后呢第七天又回到主的面前，平平的没有任何的状况。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一个平的日子，不是让我们用完了回到神的面前，用完了回到神的面，用完了回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平的。不，这不是神的心意。我觉得当我在读诗篇的时候，让我看到就是他们呢休息之后可以再往上，休息的时候可以再往上，休息的时候可以再往上。有一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怎么样来朝见我们的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成了，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已经到达了巅峰，他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他升到高天上。所以在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说都成了。为什么说都成了呢？因为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他看到那个新天新地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在那个高大的山上，在城里面有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他的羔羊成为这个城里面的殿，再也没有殿，可是呢只有主，只有我们的神成为城的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息呢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在诗篇132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当然我荧幕上我去掉了一些经文上的字，不过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上的经节。那如果荧幕上你看不到的话，那你可以打开周报，只是我跳了一段哈，我删去了几个字。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到五节，一起来。耶和华，求你纪念。也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一个经节呢特别讲到呢诗人向神来呼求，呼求什么呢？他说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在苦难中的时候他怎么样向神起誓，他怎么样向神许愿，说什么呢？我闭不进我的帐幕，我也不容我的眼睛怎么样睡觉，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弟兄姊妹，人在苦难的里面常常会向神许愿，起誓许愿，这都是我们很正常的一个反应。而且呢，我们会说，神啊，当你把我带过这个苦难之后，或是帮我带过这个难处之后，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呢，神人常常想要为神来做一些的事情。当然大卫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向神起誓，当他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他要为神来找到一个永远的居所。常常我们在身外里面的身外之事比较容易拿达成，怎么说呢？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不进帐幕非常的容易。今天我在外面我还是可以照样的睡觉，今天我在外面我一样可以找到一个遮阴的地方，即便我不进到我的帐幕，我都可以做成这件事。可是身内的事非常的困难，我们许愿到我们里面的事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目怎么样，不容我的眼睛睡觉。弟兄姊妹，不容我的眼睛睡觉，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上课啊，真的太累了，眼睛就闭起来了。有时候我们听到真的讲得太频繁了，我们的眼睛也就闭下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眼皮，精神好的时候还有可能，可是呢，精神衰弱的时候可能呢就不容易。所以呢，当他向神做这样的启示的时候，有时候可以达成，有的地方达成不了。可是呢，当大卫王立下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他有没有做到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在为神要找到这个永远安息的居所，他有没有做到呢？他做到。当他进到耶路撒冷，进到以色列的时候，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呢，那个会幕还在那里，可是在会幕里面缺少了什么呢？会幕里面缺少了约柜。在会幕里面缺少了约柜，等到大卫住进王宫之后，他觉得哎呀，我这个人住在那么豪华的王宫里面，可是呢，约柜却没有在神的帐幕里面。所以呢，他就愿意呢，让神的约柜也能够住在一个殿里面，所以他就立下一个心愿，再为神的约柜，再为我们的神去建造一个宫殿。当然他自己没有建造，他的儿子建造，可是他的心愿已经在那里被神被人所知道。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居所，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愿为神来建造一个居所，不是这个有形的建筑物，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容许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我们愿意，我们心里面实在愿意说我的心就是神的居所，可是神并不在里面，我们的主没有在里面，这就好像那个会幕没有约柜在里面一样。你的心容许主住在里面吗？诗篇132篇第10节到12节这里说到，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这里说到耶和华向大卫呢，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看到大卫向神怎么样起誓，可是呢，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是神向大卫起誓。所以一面是人为神来做事，另外的一个处经文看到神在为人来做事，人的里面想为神来找一个永远安息的居所，可是呢，神在人的兴盛的日子要为人来找到一个永远的安息居所。这就是诗篇在10到12篇，诗篇这个132篇10
到十二节这里所说的，神并没有忘记他向大卫所起的事。所以当他与大卫立约的时候，他向大卫保证，你的家里面永永永远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他神的面前呢，也不断的有人能够献上燔祭或是烧素祭，那时常来办理献祭的事。所以立约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两造两方之间呢必须都能够持守的约定。可是我们发现呢，在人这一方面他们没有办法持守，可是呢在神的这方面呢，神却没有毁掉他的约。所以从所罗门的晚期开始，他渐渐的衰败离开了神。可是呢耶和华呢因着大卫的缘故没有将所罗门的国夺回，所以仍然给所罗门留了一个支派。因为他向人许了这个事，神就要一直持守到底。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大卫的子孙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在那里行的时候，我们的神不肯灭大卫的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大卫的家要永远赐给他们有光给他们的子孙，然后能够保护他们，能够拯救他们。所以诗人说，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主没有来到世上，这一段的经文就没有办法应验。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了，他是大卫的根，他自己说到我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只有他配坐在这个宝座上，是神愿意住在锡安的。弟兄姊妹，人没有做到，可是神做到了。神按着他向人所立的约，他使主耶稣基督坐在这个大卫的宝座上，叫他可以与人来同住。神是可以毁约的，可是他没有，他为人持守他自己的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仍然为我们来守约。当我们认识主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他今天还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一个美好的居所是在那天上的。至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进到那个安息居所，那就是看我们对他的信心如何，我们愿不愿意来相信他。弟兄姊妹，当我要交通到下一点的时候，特别要说到我们的神是有一个活神，他是站在一个主动的地位上面来与我们人交往。今天当人来发誓为神找到居所的时候，常常里面没有约柜，所以神就不愿意住进去。可是当我们看到大卫把约柜迎到他的圣殿，迎到会幕的时候，神就住进到会幕里面，神也住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可是呢，当神为人找到居所的时候，是他把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叫我们的心里面因着有主，所以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如果你告诉我，慎终，我为你预备了一个旅馆，是在一个穷乏人的区域里面，这个旅馆呢只是一星级的，五星的话这个旅馆只有一星，我已经预备好了，请你去那边住。你预备的非常好，可是我呢愿不愿意去呢？第一个，那个地区不好，第二个它只有一星级，第三个又是一个旅店，我住在我的家不是更好吗？你预备的很好，可是我要不要接受呢？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说到，因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所以呢，地上的人为天上的神来预备居所的时候，就好像我刚刚所举的例子一样，在神的眼目里面，这个世上是一个贫乏之地，
这个地上的居所在神的眼目不过就是一个一星级的旅店而已。当人为神说，神啊，你来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神要思想一下，你们为我所预备的，我愿意吗？可是这里一个经节说得很奇妙，他说神愿意，神愿意，这是他自己愿意的，他愿意拣选锡安成为他的居所，有他的话语作为保证，说到这是我永远的安息之所。
今天人为神找到居所，是为了让人能够迎接，把主迎接到这个居所里面。可是当神为我们预备居所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进到神的居所里面呢？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诗篇133篇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居所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心力，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花了那么大的心力，我们竭力的追求进到神的居所里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诗篇133篇第一节一开始呢，他就把神的儿女在神的家里面的目的把它揭示出来。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呢，这首上行之诗特别呢把这个作者标明出来，说到这个作者是大卫。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大卫他有几个兄弟，他有几个哥哥？我再问你们，他有几位儿子？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卫的儿子有多少位？当大卫呢他年幼的时候，他的哥哥呢跟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我们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大卫当了王子之后呢，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他有20位的儿子，你仔细算一算，可是呢这些儿子在他面前的生活有没有和睦同居呢？没有。所以呢在一个君王的里面，他都能够知道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上行之诗的第一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能不能记得，在第一首的时候诗人说到什么呢？他说到，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同居许久，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呢他们就要征战。所以呢好像呢神家的儿女住在一个没有办法和睦的地方，神家的儿女呢一说话的时候，这四人就要为着他们所说的话在那里征战。所以呢他一开始呢他就想离开那个不和睦的地方，朝着神的居所而去，好在神的居所里面呢他能够过一个和弟兄和睦同居的日子。这个是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向哥林多教会所做的劝勉。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的地方，保罗向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到，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希望你们能够做完全的人，希望你们能够受安慰，你们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的弟兄呢他看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原来呢彼此和睦同居是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弟兄姊妹，假设今天有机会你要搬到外地了，那呢你在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要去找教会，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进到那个教会了，你坐在那里敬拜赞美，第一次你发现，哎，这个教会的气氛不太对，哎，弟兄姊妹呢在那个地方吵来吵去的，互相争执或是彼此嘲讽，第一次你说，哎，这可能只是今天的气氛不对，第二次你再去，你发现，哎，情形还是这样，我保证你第三次可能上，
哎呀，我换一间教会聚会好了，我就不要再去了。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当我们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如果这个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愿意在那里聚会继续的下去。和睦同居要到什么程度呢？所以在诗篇这一百这个啊33篇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第二节到第三节，和睦同居说到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怎么样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和睦同居的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个贵重的油就好像神的灵的膏抹，神的灵的浇灌临到我们。所以当神的圣灵膏抹我们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欢愉的一个情况，是一个我们能够感受到好像跟众人和睦同居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感受。而且呢，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那个灵性能够得着富足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神的圣灵是不是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来浇灌高抹我们，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因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得到欢乐，我们因为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这个人感到舒适，也使在我们旁边的人感到舒适，我们能不能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的灵性得到富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里说到这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也就是说从上到下感染到四围。我不知道今天你领受圣灵的恩膏有没有流露出去，当你自己有的时候有没有临到众人，当你觉得你非常属灵的时候有没有让别的人也感到非常的舒适。这里说到弟兄和睦同居如同黑门的甘露一样，今天神的圣灵不断的满溢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神的灵好像那黑门的甘露降下来的时候，在那个锡安上面真的是在那里帮助收成，而且带下复活。因为没有这些雨露，可能呢作物不容易收成，没有这些雨露，这些作物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活下去。可是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降在锡安山上的时候，所带来的呢是一个普遍性的祝福，是主的祝福呢满溢在整个山上，不是一点而已，是许多的。我不知道今天神的灵，当我们说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你说哎呀今天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不知道只是你一个人得到而已，还是在我们四围的人都一起得到。弟兄姐妹，我们有和睦同居吗？如果我们说有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和睦同居。如果我们中间没有好好的和睦同居，表明神与我们同在还不够，好像那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还没有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好像这么样的一个实行下去。特别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周五的这个读经的聚会，就是那我们按着我们教会的定规，我们周五的聚会其实我们就是一篇一篇的交通圣经的经文，对不对？一章一章的，我们好好的仔细的研读神的话。所以呢，在周五的聚会之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好好把主的话怎么样研读透彻。所以来到聚会里面，我们就可以按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感动，我们交通出来。如果我们有预备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圣灵就感动我们，说出那些感动我们该说的话。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应该做的预备。
可是我们发现是弟兄姊妹，有时候好像我们没有预备，所以我们来的人我们就交通到生活上，我们的经历，这对主的经历呢也是非常的宝贵。可是呢，我们在周五的交通里面很重要，我们要 focus 在神的话语上面。原本是一个欢乐的聚会，可是如果中间有弟兄姊妹，可能他们没有交通圣经，他们交通到生活经历的时候，我希望每一组都一样，我们呢在那里，我们不要去斥责或是责备我们的弟兄或是我们的姐妹。在那个欢乐的聚会里面，我们应当彼此建造。可能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预备的不够，是，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当众去训斥他们。我们应该私底下跟他们有交通，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周五的读经是我们交通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好的准备。所以我们私底下跟这些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不是给他们面子，我们是要建造他们，造就他们。可是如果我们当众不给他们面子的时候，当众我们摧毁他们的时候，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可能呢我们的聚会慢慢慢慢那些欢乐就失去了，是不是呢？所以弟兄和睦同居是那么样的宝贵，因为一旦我们没有和睦同居，神的灵就不在我们的中间，那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神的工作能够带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中间有欢乐舒适，灵命可以富足，而且呢带下来呢我们可以有收成，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在其中都能够在聚会里面得到复活。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交通到就是在安息中来称颂敬拜神，要进到神的居所，在神的脚凳前来敬拜，这是人的心愿。所以呢在这些客旅们他一路往耶路撒冷这个山上去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呢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愿耶和华他的祭司他们能够披上公义的衣服，他们愿意，他们心里有一个意愿，愿意这些圣民呢能够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呢他说要欢呼，说成了成了成了，我们终于来到那里了，我们要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在那里呢他说愿君王怎么样，愿我们的君王坐在宝座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来接受我们的敬拜。弟兄姊妹，若是神不在锡安的话，这些客旅进到锡安他们又做什么呢？没有任何的意义。今天我们地上的客旅，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一路往前的时候，就是因为知道天上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要一路的往前。如果在天上没有这一位真神在那里，我们今天真的不要行这一段的路程，我们活着活着也就算了。我常常觉得我父亲的活在地上的年日很短，他只活68岁，现在呢我已经55岁了，所以按照我的年龄，如果只能活到我父亲的年龄13年，如果你告诉我圣众弟兄你只剩下13年可以活了，哎呦，我这个日子过得很辛苦，我每天都要算，只有13年太少了。可是如果按照现在平常人的岁数能够活到85岁来算的话，弟兄姊妹，我就倒过来了，我还有30年可以活。30年，我现在我还蛮快乐的，30年好久啊，13年太短了，30年好久。可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神到底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永生啊，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礼物。所以呢在我们这一生一世往前走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所以我们的心愿是什么。如果那么短的日子，我真的不用来敬拜这位神，因为结束了也就结束了，没有永远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可是今天我相信神呢，有永远的生命在我身上的时候，敬拜呢就成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在敬拜里面我们到底做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到达那个安息之所的时候，神在里面呢，使他的祭司披上什么救恩的衣袍，也就是说呢，在那里发现呢，救恩呢赐给了所有的人。到达耶路撒冷之后，在那个安息之所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做什么呢？真实的在那里大声欢呼说成了。他们的心愿在走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心愿而已，可是神把他们带到他的居所之后，这些圣民真的发现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他们不但欢呼，他们在那里大声的欢呼。你会发现神的作为呢，他使他的儿子坐在那个宝座上，不再需要灯光了，大君王的荣耀就是那城的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是在他的殿里面，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弟兄姐妹，在敬拜里面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来赞美，来欢呼，来庆贺，来歌唱。在这里我们欢然向神献祭。我必须再讲，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的敬拜不是从我们的信息聚会开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的敬拜是从我们的波饼聚会开始。哦，不，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从我们会前，我波饼聚会之前就有成人主日学，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敬拜。哎，也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成人主日学里面，我们八点就有在那里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不，也不对，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你就应该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日子就在那里敬拜。不是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说我们来敬拜主，是因为我们眼睛一张开，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来过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日子，来过一个敬拜主的日子。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借着这个日子神要祝福我们的，所以我们应当早早的起来，把我们自己的心献给神。当你说你八点来到教会的时候，不会太早；当你说你九点十五来到教会的时候，也不会太早；当你说你十点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也不会太早。可是当你说你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信息的聚会，你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时候，弟兄姊妹，太少了。我不知道你用这么一点点要来换取神那么大的祝福，对你是很值得的，可是呢，对神不值得。有一个家人，他们有六口之家，其中有一个儿子呢四岁，还要 Steve。 所以呢，每一个主日回到家里面之后，那晚餐这一餐的祷告就是由这四岁的儿子来祷告。那他每一个礼拜的祷告都一样，那就是感谢主，今天让我去到主日学，听到好听的故事，感谢主，今天我去到教会，我们全家人在你的面前敬拜。有一次呢，他祷告完了又再加了一句，他说，亲爱的主，我们下个礼拜见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祷告，当你聚完会信息聚会离开教会之后，主耶稣下个礼拜见，六天的生活再也不用敬拜了，等到第七天下个礼拜天再来敬拜。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机械式的敬拜，只是一个时间到了我们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可是如果我们是每一天我们都在那里敬拜主的时候，那就对了。我不知道你在敬拜的里面你做了怎么样的投资，如果你有在敬拜里面做了相当的投资的话，在敬拜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你对敬拜呢是保有那个兴趣，也发现呢在敬拜里面主对你是祝福的。所以摩西呢，摩西说到他宁可与怎么样百姓怎么样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意在埃及呢暂时享受那个最终之乐。
多少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世上的享乐来敬拜我们的主？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在永远中，神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刚刚我们一开始说到，神在创世的时候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一件事就是安息。可是呢，在永远中，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生命。所以呢，诗篇在133篇这里呢一开始呢就讲到，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永生呢是神所命定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好叫呢我们能够跟我们的主不断不断的在那里敬拜。这也就是刚刚我提到我父亲的年日。所以呢，我不会因着我在世上的年日受到局限而妨碍我对神的敬拜。今天我已经知道我是属主的人，我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的敬拜可以永永远远，不再在地上的日子我可以敬拜神，在天上的日子我也可以敬拜神。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祝福，神有一个命定的祝福，可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还有一个祝福，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永远同在的一个祝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你能不能知道圣灵呢每一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与你同行同住同在。所以在民数记11章第7节到第9节的时候，特别说到这玛拿呢好像那个新油一样，成千的露水降在其中，玛拿也跟着降下来。我就思想到圣灵好像也是这样，就像那个玛拿一样，我们属灵的玛拿，每一天呢在晨夜间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了。按着这些的雨露，那玛拿就同时降下来，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滋润，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复活，不要生活在一个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永远的祝福。所以诗人在134篇第1节到第2节这里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了，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来称颂耶和华。夜间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一些的学者说到，这个夜间呢是讲到这些仆人在神的殿里面警醒，这些人呢在神的殿里面，他们在那里等候，这些人呢不间断的在那里称谢称颂耶和华。最后一个讲到呢，这个夜间呢好像苦难，一种解释就讲到一种困难在那里，所以呢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们在那里称颂耶和华。我不知道你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来称颂主，可是呢当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称颂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就是在夜间你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 Cover City 参加祷告聚会，我们史师母呢就分享到，他说他的女婿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们24小时都要安排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值日，应该是说时间，每个弟兄姊妹24小时都要来到教会来祷告，2个小时一次，也就是说轮着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教会都有人在那里为着整个的教会，为着福音的事工在那里祷告。他说呢，他的女婿选择那最困难的深夜的2点到4点这样的一个时段，他的女婿就要这个时段去到教会做值日的工作，在那里警醒。我不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今天放在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负责弟兄待会报告说，弟兄姊妹，从明天开始我们24小时教会每一天每2个小时要有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知道你要选哪个时段。 还是你会私下告诉我？
圣徒弟兄，你强人所难，不要做这件事。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把这个夜间呢解释成不间断的，因为在今世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遇见困难，我们会遇见黑夜。可是呢，在永世的里面，你发现到当我们进到神殿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天上与神相聚，不再有黑夜，不再有困难，不再有眼泪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是不间断的在那里称颂我们的神。在那里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在那里称颂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跟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们跟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会敬拜。可能呢，有一些朋友他们还没相信主，可是他们来到这里是认识主。可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享受原来是在聚会里面，我们在那里赞美神，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的主。所以一个聚会不嫌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弟兄你不要再催我了，我真的没有时间来参加聚会。教会那么多的聚会，一下又有这个聚会，一下又有这个聚会，一下又有那个活动，一下又有那个活动，我真的参加不来啊。可是如果我们有一点心，真的再多的聚会都没有办法向我们神献出那个永远的敬拜。如果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在每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就会来向他感恩。那我们用一点心来敬拜的时候，神也会用心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这是一个永远的祝福，在神永远的同在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到底有什么好处？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因为神是真实的。而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在他的一个小短文里面讲到，其实呢，神在每一个主日都在那里祝福我们。如果这一个主日是一个暴风雨的主日，主没有因为暴风雨不祝福这个主日。所以呢，即便是暴风雨的主日，我还是要来到教会敬拜我的神。弟兄继续写道，如果这个主日我进到教会里面，发现教会的传道人竟然没有来聚会，我还何等的惊讶啊！传道人竟然主日不来聚会。可是当我主日不来聚会的时候，我却不会惊讶。他继续的写到说，当神借着这个主日要向我说话，要把祝福带给我的时候，我却因着不聚会失去了我的祝福，失去了神要向我所说的话。我在处理平常公司的业务非常重要的时候，我都会从我的家里面赶到公司去处理那个重要的业务。可是整个的敬拜比公司的业务还重要，我却没有从我的家里赶去聚拜的场所。在敬拜里面可以来证明我们向神的爱，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在敬拜的里面来证明神怎么样爱我们。最宝贵的一句话，这个弟兄写道，如果我轻视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主日，如果我轻视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主日，我就没有预备好心在下一个主日在天上来敬拜。像这边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深刻。是的，每一个主日都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主日。如果这个主日是我们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主日，下个主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第一个主日。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主日才是最后一个主日呢？所以在这个上行之诗最后一节的时候说到，愿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位创造宇宙的主，从他的居所，从锡安的居所来赐福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到达神居所内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生我们是蒙福的人。不但这一生我们是蒙福的人，这一生永永远远我们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上行之诗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勉励。当然如果你今天聚会迟到的时候，你没有听到我刚刚讲施洗约翰的事，我可以再讲一次给大家听。施洗约翰呢，传说中，那不是圣经里面的记载，那只是一个传说啊。那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那他也同时喜欢呢来喂养他的这些小宠物，就是天上的飞鸟。所以呢他很多的时间花在跟这些鸟儿谈话，花很多的时间在听这些鸟儿鸣叫。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猎人长老，这个长老喜欢打猎的猎这个长老就经过了他的门口，诶，看到施洗约翰竟然一个传道人在那里喂这些鸟，在那里享受这个跟鸟在一起的生活。所以呢这个长老就很不高兴，就用婉言悦色跟这个约翰讲，使徒约翰讲说，诶，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亲近神吧，少花一点时间亲近这些鸟儿。所以呢这个猎人长老的手上有一把弓，那施洗约这个使徒约翰就说，诶，你手中的弓松弛了。然后呢这个猎人长老呢就很高兴的跟他讲，这个弓呢是要松的，因为呢我现在打完猎了，我把弓松掉了，可是呢在我下次打猎的时候，我把弓悬上紧的时候，真理之这个弓箭呢就能够很准确的射到我要猎的猎物。所以施洗约翰说，对了，你就是对了，我现在呢正在让我心灵的弓弦松弛，可是呢哪一天我要发出真理之箭的时候，我这个弓呢就能够上紧的那个丝弦。弟兄姊妹，我还说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需要松弛，安息在这个敬拜的日子就是我们松弛的时候，神为我们安排安息的日子，让我们更能够往上，到了一点休息继续往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松弛太过度，以至于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热忱，我们的事业，把我们对神的敬拜的这一点点的时间都占据了。七天里面当有一天是献给神的，当我们这一天献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人就能够更容易的和睦同居。当我们七天把这一天献给神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你的配偶就更加的有忍耐。当你把这一天献给神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你的父母你就更加的孝敬。当你把七天一天献给神的时候，我相信你有耐心来对待你的儿女。这都是神要借着这一天来祝福你，跟祝福你身旁的人，甚至牲畜，甚至你的产业。就让我们把握这个属灵的原则，在这一个旅程里面，我们好好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那一首诗歌，这457首，真的就是我唱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多少的时候好像我也没办法了，也是被这些烦恼的事、罪的事压得很紧，或是失败，或是跌倒，可是我天父知道，他让我这个异乡的客旅一路安然的往前。我们再来唱诗歌457首。